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。感谢神可以在良苑讲台跟大家见面，一起从神的话语得着造就。2024年呢，电台的主题是修剪干净。今天很希望从彼得以及他的信息来看神是怎样修剪、陶造他的工人，好大大的赐福教会，扩展神的国。今天讲题是修剪干净，结果更多。经文呢，记在《使徒行传》的10章34节到48节，这里讲的是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讲道，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。我们会先来看看彼得经过复活主的修剪以后有什么改变，之后听听他的正道有什么特别，最后认识真道带来什么效果。我们先来一同低头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你赐下圣经，让我们更认识你和你的心意。求圣灵帮助我们认识真道，明白你对我们个人和对教会的心意。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读《使徒行传》10章34到48节。彼得就开口说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神借着耶稣基督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传和平的福音，将旨道赐给以色列人。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，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，由我们做见证。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。第三日，神叫他复活，显现出来，不是显现给众人看，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，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降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经文读到这里，我们先来看那第一点，经过修剪的彼得。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10章34到35节。我们一起来回想彼得这位主的仆人。我们都知道他的生命经过主的修剪，他的自信，他的鲁莽，他的浮躁，他的愚勇，他的胆怯，他自己不知道。到他失败，面对危险和压力三次不认主，经过复活主三次问他爱主的心，重建与主的亲密关系，终于开始能够真正去为主去做点事情了。我想彼得经历 复活主对他个性上的修剪，与主关系的修复，是每一位神所呼召的人都经历过的，包括你和我。生命蒙神修剪、陶造，是成长、成熟、成圣的必修课。只是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的十章看见复活主对彼得的另一种修剪，就是要修正彼得固执的思想，除去彼得的偏见，让彼得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也带领教会有突破的发展。彼得在哥里流家里讲到的引言呢，绝对是革命性的。使徒行传十章34-35节，他说：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，原来各国中的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彼得这个宣告打破了民族主义的偏见，向来犹太人呢是不会跟外邦人来往的，不会进他们的房子，不会摸他们的物件，不会跟他们同席吃饭。现在犹太基督徒彼得竟然去到外邦人哥里流的家里去正道，这全是神自己在做工啊。10章1节到33节的经文交代了彼得这篇讲章的背景。之前彼得自以为虔诚，持守犹太人的规矩，不吃所谓俗物和不洁净之物，通过了神给他的异象还有实物教学，神让他明白神已经废除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往来的禁忌了。可是我们发现彼得是那么的固守己见，向神极力的陈明守住食物尽力的重要，以致神要三次对他说同样的话，又引导外邦人哥里流差派人去找彼得。因为意大利营的百兵长官哥里流同样因为专心祷告，见了神赐的异象，蒙了圣灵的指引，叫他去找彼得。在彼得这篇正道当中引言部分的原来这两个字呢，表示他终于醒悟到神爱万民的心意。所有心里边敬畏神，因信靠神而行义的人，神都悦纳的。其实神爱各族的人这个信息早就出现在旧约了。创世纪12章3节，神对希伯来人阿伯拉罕说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。地上的万族啊，还有约拿书啊，记载了残暴，就是像残暴的亚述人，神也会给他们悔改得救的机会呀。同样是在约帕这个海港，他的仆人们有不一样的反应。彼得不像约拿，他愿意改变自己配合神，将从异象当中领受的真理立刻就实行出来，预备向外族人传福音，就地在哥尼流家里正道，使他们全家得救。彼得在彼得后书3章18节劝所有弟兄姊妹要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他自己正是经历了神的恩典和教导，学了功课，所以就能说出这样的话。弟兄姊妹呀，我们也需要不断经历神的恩典，在真理知识上长进，常常以圣经来去检视自己的思想和心态，求神光照，看看有没有地方需要修正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将从神领受的恩典和知识活出来，跟人分享，而不会固步自封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随便 读一下旧约或者是新约的福音书，就认为啊，神只偏心某一个民族，或者呢某一个民族要受到咒诅，那就错了。因为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得救。就像诗篇67篇作者所祈祷的，神愿意万族万民得救，这是神对教会的心意。神修正了彼得的思想，神修正了保罗的思想，神使他们和教会一同前进呢。神的心意是人人得救，是这个信念使巴勒斯坦的基督徒跟以色列的基督徒同心合意，在苦难战乱当中排除一切的困难，让1112名巴勒斯坦的小朋友接触到福音。我们需要以圣经来去检视自己的思想和心态，求神来光照，看看有没有地方需要修正啊。正是这种态度使马丁路德走出困惑和迷思，奠定了基督信仰的要义。那我们今天会不会好像彼得有一些执着，有一些想法，其实那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呢？那比方说，因为传福音没有果效，看不见果子，同时看见别人传福音，很多人决志信主，就认定自己不蒙神悦纳，不蒙神使用，没有传福音的恩赐，结果呢，就不再传福音了。但是，圣经没有说我们传福音没有看见历史的果效，就代表神不悦纳我们呢？圣经也没有说过我们自己撒种就一定由我们自己来收割呀。约翰福音4:37记着这句话，俗语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在圣经新汉语译本是这么翻译的，一个人撒种，另一个人收割，这话是真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不必介意神是拣选我们去做撒种的，还是去做收割的。但是收割呢，要建立在撒种的这个基础上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先要去撒种。马可福音16:15明明的记着复活主的吩咐，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所以传福音呢，是主的命令。有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呢，都要去传的，而且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给万民听的。我想就是马可他自己也会消化这一句话。那神让我们撒种同时又收割，这是对我们的奖赏，给我们的鼓励。如果神不让我们自己去收割，也是对我们的奖赏，那是奖励我们有信心和操练的机会。彼得看出神不偏待人，这是在彼得他自己的想法经过神的修正以后，他得到的属灵看见。
玫瑰姐姐，园丁又来捡我们的枝丫了。
不用担心，你还记得刚来时候的样子吗？
记得，那时候我还是瘦瘦小小的玫瑰花。
是呀，你现在一年比一年强壮和美丽呀。
的确是这样。
微风轻驾，
我是你的园丁，不会弄伤你的，明年你会开得更灿烂，成为一朵盛放的玫瑰花。
你我同时宝贝在这花园里。
良友电台2024年主题，修理干净。
好，我们呢以下再来呢看第二点，彼得他的正道有什么特别，标题是简明纯净的信息。经文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10:36-43，我们来一起听彼得他的正道，他怎么传福音。神借着耶稣基督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传和平的福音，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。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，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，由我们做见证。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。第三日，神叫他复活，显现出来，不是显现给众人看，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，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彼得这篇在外邦人家里的布道信息有什么特别呢？8节经文是以基督为中心，非常的清晰，简明扼要的带出重要的福音信息。一，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。2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。3，耶稣基督是神。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他突破了痛苦、疾病和死亡。神与他同在，他满有怜悯。4，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他经历死亡。5，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，他战胜了死亡。6，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曾显现给许多人看。7，耶稣基督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8，耶稣基督是赦罪的主，凡信他的必蒙赦罪。9，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见证了复活主的真实，圣灵也为他做见证。弟兄姊妹啊，你觉得彼得这篇布道信息能不能够让你更加认识主耶稣基督呢？特别是如果你从来就没有听过耶稣基督这么一个名字的话。有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，我们真的是，这不是说有时候，我应该是说每一次我们传福音，我们都要求主赐给我们智慧，好让我们呢好好修剪我们的信息啊，好好的把握重点呢，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呢讲得清楚明白。那如果我们向别人传了福音啊，讲了许多枝枝节节啊故事啊见证， 甚至呢行了特异功能，然后呢对方呢最后还是不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位怎样的神，不知道他的福音有什么特别，不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做了什么事情，不知道为什么十字架那么重要，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不知道每个人都必须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他的审问，不知道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赦罪，不知道圣经就是要向人见证耶稣基督，那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啊。我就说一件真事啊，某一年的平安夜，那有两个基督徒一起去传福音，那一个基督徒呢就问路人甲，就说你听过耶稣吗？那甲说耶稣是谁呀？那之后呢这个基督徒呢就从创世纪开始讲起。哎，问题来了，因为呢那个人非常好奇，甲呢就开始问起许多呢万物来源的问题，还有他同意的他不同意的，那然后呢这个基督徒就顺应着要解答他的问题嘛，那顺着他的思路就会说啊，谁是谁，是基督徒，他是发明家，他是科学家。然后那个人说啊，是吗？啊，然后就在那里讨论讨论。没多久呢，那路人甲呢就告别了，说忙啊，有事要忙啊，先离开了，就走了，留下那个基督徒若有所失的站在原地。这才想到刚才根本就没有向那个人提过耶稣这个名号的意思。另外一个基督徒，他呢也蒙神恩待，遇上一个开口问他耶稣是谁的路人乙，那这个基督徒呢就讲了几句，他说耶稣是神，他在公元2020年左右降临了人间，公元纪年都是因着他的降生而有而算的，他为人的罪被钉十字架之后复活了，圣诞节和复活节就是纪念他的节日，今天平安夜，祝你圣诞快乐。然后呢就向他递上了福音的单张，教会的资料。弟兄姊妹啊，其实甲和乙呢都传了福音，只是乙的信息呢修剪的简明扼要，听的人呢容易掌握，起码知道圣诞节的主角呢是耶稣而不是圣诞老人。以基督为中心的布道信息，这个果效是很大的。我们再来读呢往下去的44到48节，使徒行传10章44到48节，看看纯净真道带来什么效果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伟大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，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这里呢就写到外邦人哥尼流啊，和他家里一切听到的人都领受了圣灵降临呢，之后呢就以他们自己家乡的语言来去赞美神，就好像呢犹太门徒在五旬节经历的一样啊。神开了其他犹太门徒的心窍，知道神的救恩已经临到外邦人，这就为信靠主的外邦人呢施行洗礼。之后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住在一起，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啊！ 因为之前腓力向古时太监布道施洗还只是个人的事件，但这一次是两个群体在主里边合而为一啊，就真的是切合了修剪的意思，就是把那些杂质那些灰尘都给擦掉，然后让这个植物它真可以呢吸收到从水而来的那个养分，可以健康的成长。神是修剪了他儿女错误的想法，开启了福音的大门。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这样的话出自于彼得的口，多么奇妙。再回想整件事，神怎样突破彼得的思维框框和经验？因为实际上一开始呢，神是给外邦人哥林牛异象，吩咐他差派人去找彼得，不是倒过来。哥尼流呢立刻就顺服实行神的吩咐，那神也给彼得异象，但是给了三次彼得还是不明白啊。是外邦人哥尼流差来的人呢向彼得挑明整件事，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外邦人是更主动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容易依靠自己过去的经验、过去的成功和方法的去做事和服事的，但是呢，神往往就是要修正我们，不要我们依靠自己过去的成功、过去的经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跟我们同工啊！复活主活着，他跟我们一起同工。如果我们能够敏锐他的同在，顺服他的带领，就要经历他。并且得胜。新的一年愿能够经得起神的修正，与你互勉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求你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真理知识上有长进，帮助我们随时随在都能够以温柔的心预备好，在你的真理上有长进，不管是性情上蒙你的修剪，或是我们的思想上蒙你修正，我们愿意预备好自己的生命，随时预备好自己跟人分享福音。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求，阿们。
我愿住在主里面，不要让我被丢在外面，我不要生命地远地荒芜，我不愿每天只是原地踏步，我渴望天天领受来自于你的赐福，我期待这世界也能借我赐福，让我成为世界的祝福。愿你来修剪我，愿你来修剪我，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，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。愿你来修剪我，愿你来修剪我，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，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。求你用你的话来修剪我，使我更像你一样。